和也是这只是包括只有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你就记得，你就知道第六章以赛亚所发生的故事。那以赛亚刚好那一年是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结果他在圣殿里面看见了神的荣耀，他看见基督伯跟撒拉弗，那么他们在那里喊说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以赛亚说我有祸了，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然后你看见这个撒拉弗就从祭坛那里就带来了火炭，要接近谁的嘴唇呢？要接近以赛亚的嘴唇。然后以赛亚听见有声音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你看见了神的荣耀，要付上代价，你不是看看就完了，问题你肯不肯为着你所看见的荣耀去呢？所以那个时候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这是第六章，不是吗？所以第六章以赛亚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就答应神的呼召，我在这里。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他接受了那个使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以为说以赛亚信执事是从第六章以后看见了神的荣耀以后他就开始信他的执事了。所以因着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愿意让神来打发他来差遣他，所以很明显的他的信息，他信息的中心当然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然后神说谁肯为我去呢？谁肯告诉世界我的荣耀？你光听见圣殿里面有声音，但是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可是不要忘记，这个声音是从圣殿发出去的，因为现在以赛亚有话要说。他从圣殿出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在圣殿听见了神的声音，所以他有话要说。他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所以这就是六十六卷的以赛亚书。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圣殿有声音，不过那个声音的结果是什么？是分散。为什么是分散？是审判。本来很清楚的，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在主前722年的时候，那个北国十个支派这个树啊，连根拔起就抛到亚述去了。过了100年以后，犹大两个支派，南国也像一棵树一样，也被抛到遥远的巴比伦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声音是从圣殿里面出来的，就是因为圣哉圣哉圣哉，神的眼睛里面容不了任何一粒沙粒，神在他的家里面不能看见任何的污秽。所以什么时候神的家有污秽，那个污秽就逼迫了好像有荣耀披，好像有圣洁披的神，就自然从圣殿撤退，一直退到天上去。所以请大家记得，这里以赛亚要给人看见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不洁净的人，又住在不洁净的民中间。所以以赛亚需要洁净，需要炭火的祭品，以赛亚需要祭坛，祭坛代表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里以赛亚有一个使命，他要把话传出去。所以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圣殿有声音，以赛亚是先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又听见了圣灵的声音。那个声音说，谁能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结果他就把他的话就带到神的百姓中。 告诉他们说，那他们今天是神建立了那个葡萄园，也是神把篱笆拆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把篱笆拆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就能够懂得以赛亚书的信息。那么和第六章相对的刚好是第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所以这两段都叫一段。那么第六章的声音呢，是圣殿有声音，然后呢四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旷野有声音。弟兄姊妹， Angel 他们被分散，整个世界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旷野。因着他们背叛神，不肯进迦南，结果他们的心是融化了，结果神就任凭他们倒闭在旷野。所以等他们分散以后，他们当然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自然就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不要忘记，他们不管分散到哪里，神借着他们要带出一个声音，旷野有声音。旷野的声音是告诉我们什么？神分散他的儿女，是为了要聚集他的儿女。神分散他们的儿女，不过是用了一副的猛药，最后我们的主要用十字架的翅膀来聚集他们。所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像母鸡聚集小鸡。所以要记得，就是以色列人经过2000年的漂流，最后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但是就当他们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想想看，是巴比伦跟波斯把神的话带到全世界各地，因为他们漂流到世界各地，本来以色列人神的话只能够建立在以色列地，现在到了东方，现在东方博士也看见了，也能够来朝见我们的主。所以你看见说，因着这些分散，把神的话就带到全世界各地。那因着分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世界叫做希腊的世界，说的是一种的语言。等到罗马世界的时候，你看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如果拿着罗马的护照，可以走遍整个罗马的天下。所以等到慢慢等到最后，我们主被举起来，你看见那个上面的文字是有希拉丁文，是罗马的文字，有希腊文，是希腊的文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这个世界以色列人被漂流到希腊的世界，漂流到罗马的世界，他慢慢才知道说，原来神预备这个世界在语言上是一个。所以等到将来福音真的被兴起以后，你看见新约通通用希腊文写的。那不止如此，结果因着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罗马有200年的和平时期，所以它才大量的建筑，才能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借助这条条的大路，福音就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分散表面上是祸患，这个分散表面上神管教的手，但是暗中的神做召聚的工作。所以慢慢经过2000年的旷野的漂流，他们就想家，他们就愿意就要回到他们的家乡。那经过2000年的漂流，神的工作慢慢就完成了。你看见神就借着许多的部署，明白吗？一面叫世界许多的人都认识接触神的话，那到时候我们主被举起来的时候，你看见你要把福音送给全世界，用什么样的语言呢？希腊语言，大家都听得懂的。然后你看见用，因为整个罗马帝国是统一的，所以福音很容易就送到每一个角落。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收敛。因为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牧人被击打， 羊就分散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分散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因为主怎么说呢？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你们不愿意。”那么母鸡是有两个翅膀的，对不对？那主要是对十字架，那十字架两个臂不就等于它两个翅膀吗？所以十字架的两个翅膀是要招聚以色列人来到他的脚前，这叫做聚连收聚。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神就成全他们，就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然后神就用天象32轮的血月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悲欢离合时。我想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我们会更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前面是圣灵有声音，后面是旷野有声音。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明白，为什么当你读到新约的时候，一开始旷野有人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那么你要知道说旷野本来没有声音的。如果你知道神怎么样对待以色列人，你慢慢就懂得这些故事。好了，那么这是第6章跟第4章第1节到11节刚好是相对的，一个是圣殿有声音，一个是旷野有声音。然后再往中间集中的时候，那就是第7章到第12章是一段。然后如果你读后这边的话，是36章到39章是一段。那这两段圣经很有意思，一面来说是历史性的，因为的的确确在这里面你可以读到一部分的历史。那么读到历史的时候，以赛亚书是用散文的题材的，所有的预言都是用诗的题材，明白吗？所以整个的以赛亚书是一个很长的一篇诗。那么只有两个例外，讲历史就用散文。那么散文在哪个阶段的？散文都在丙的这个阶段，第7章到第12章和36章到39章，所以是讲历史性的。那么讲到第7章12章讲历史，是讲亚哈斯的故事。亚哈斯是谁呢？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的父亲。然后到了36章到39章是讲西西家的故事。所以这个历史呢是两代的历史，上一代历史是亚哈斯，下一代历史是西西家。所以是历史性的，那当然里面有讲了一些事迹，而且也讲了一些预言，等一等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但是最稀奇的，不光有历史性，不光是预言性的，而且它是启示性的。那么讲的启示性，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节圣经，我们才会明白整本的以赛亚书。很多人读以赛亚书只读它的历史，只读他的预言，他们忘记了原来以赛亚书有一个很重大的启示。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以赛亚书。以赛亚是带着负担，以赛亚带着启示，然后顺服神的旨意，愿意被差遣到许多地方。所以他最重要的不光讲故事，他最重要不光是预告将来，他最重要的告诉你说，过去这个事情发生这么多，这些是历史，但历史的解释在哪里？将来要发生那么多的事是预言，请你告诉我这预言的解释在哪里？很多人只知道历史，不知道历史的解释，很多人只知道预言，不知道预言的解释。但是以赛亚如果做先知的话，他不只告诉你已经发生的事，他也告诉你将要发生的事。他是先知不错，但是不要忘记